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的节目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上个礼拜我们跟您谈到了知名影星罗宾威廉斯生前罹患了帕金森氏症，我们也就这个新闻请清华大学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的主任杨范贝副教授为我们比较了，比如说帕金森氏症跟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路易体的失智症有什么样的不同。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再度邀请教授来到节目中。教授您好。
您好。
教授，在上一集的节目您提到失智症有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大类是神经退化型，像阿兹海默症这一种的，第二种是血管型，比如说是中风造成的失智，您还提到第三种可逆型，所谓的可逆是可以逆转可以治得好的吗？
是是，这种是比较好的事情哦。第三种可逆型，如果是意外的脑部伤害，无论是车祸啦或是被攻击啊，这种短暂的时候会产生失智，是因为他脑袋的认知区域受到损伤，但是如果他的神经后来有慢慢的恢复，有一些可塑性的话，那尤其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啦，恢复的会更好。不幸的是啊，就是最近一些国外的研究有发现，曾经得过脑伤的人其实以后就是老了以后啦，他会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比别人多很多的。
哦，
对，所以就是说他年轻时候受过伤，他的脑袋以后就比较容易产生自体的病变，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脑筋。
教授您提到这个可逆型的失智症哦，常常跟意外受伤有关系，所以它的发生的年龄可能不太一定，但是前两型神经退化型的跟血管型的一般来说是不是都发生在很老很老的人身上呢？
那我们国内的人失智的人口大概20万到30万，那我们一般台湾人发病失智症的年龄大概在50-60岁，所以看起来不是很老哦。好，所以其实我们台湾人得失智症的年龄算是蛮低的，因为以我们的平均寿命来讲，那失智症啦，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有在想说它的成因是什么，那这些其实目前医学也没有办法完全找出很好的原因。那当然就是失智症其实跟你的家族遗传，比如说你的长辈比较有的话比较容易得，那还有也跟你的生活习惯，还有跟你的心情好不好，你的社交活动多不多，还有你有没有在运动，这些全部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还有很多就是辅助的疗法，比如说我提到的园艺治疗、芳香疗法、艺术和歌唱，还有甚至语言的治疗，其实这一些在临床上面呢，医师和我们研究人员都有发现，其实都有很好的就延缓它恶化的效果，甚至有让它变稍微好一些的效果。
教授这边真的是点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哦，就是虽然大部分的失智症发生的年龄稍微大一些，但是其实50-60岁看起来还没有很老哦，那我们也不能完全用外表的年轻或年老来判断失智症的发生的几率。那再深入一点，您刚刚提到一些辅助型的治疗，那这就可能对于不管哪一型的失智症都会有一些效果，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现在的认知复健它一般在外面实行的疗法，其实在一些安养机构还有国外的一些临床的医院还有老人院里面其实都有试验过，因为我们这一些老人家除了就是要用药物让他就是心情不要那么沮丧，还有就是让他的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分泌趋于正常之外，你生活上其实也要让他做一些活动，让他自律的慢慢的调回来。就像比如说好了，多巴胺，你高兴的时候他的分泌就会增加，那你如果是靠吃药的，尤其是帕金森症，其实医生给的那个叫做左多巴，左多巴其实是多巴胺的前驱物，它等于是让你吃进去以后呢，你会再慢慢生成，补足你的不足。
嗯，
可是呢， 你除了靠吃药之外，你的生活上你也可以让自己很快乐啊。那所以就是说你在生活上里面呢，你只要靠你的创意，好，还有靠你的日常生活结合一些活动，你去寻找你生活里面快乐的方式，然后让你找到你生命的意义，你就比较容易能够控制你的病情。因为国外的研究其实有发现啊，心情愉悦的失智症患者呢，比那些心情不好的，在他的这个病程呢延缓会比人家延缓2到3年。
哦，
对，所以这是很大的鼓励，对不对？其实如果家里有人失智是非常辛苦的，可是你如果今天能够找到一个他喜欢做的事，包括唱 KTV 啊，好，这样非常好。哎，然后如果他喜欢艺术啦，就鼓励他画画。那如果他喜欢小孩子，那就很好，那就让他多去那个跟社区的小朋友玩。像我自己的父母亲啊，他们很好玩，跟我说他们现在每天吃饭前呢，就会到我们社区里面走，4、5点的时候看那个是不是小朋友正好放学。那种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要煮饭，对，没时间陪小朋友，就会把那小朋友交给我父母亲，然后他们就带着小朋友到附近的大学啊外面走一圈。那他们两老就会觉得说，哇，他今天得到人生很大的满足，因为他可以贡献他自己的时间，好，帮人家照顾人家家的小孩子。他看到小朋友那个天真无邪脸庞，就觉得很快乐。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啊，在各个阶段其实有各个阶段你自己要负的责任。那当你到了一个阶段，你不需要在每天为了自己的生活很辛苦奔波的时候，你一样有别的方法能够服务别人，然后一样让自己很开心。所以就是说，其实多找人陪伴，找到你生活的乐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过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式，园艺治疗、芳香治疗，还有艺术和歌唱治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帮助就是病人能够好起来的方法。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听众朋友们再来深入一下杨教授的研究，就是特别在 MRI 核磁共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然后跟这样子您刚刚讲到的复健又有什么关联。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有个问题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嗯，怎么了？你说啊。
我记得你的阿公是不是得了失智症啊？
哦，对啊，医生说他是得了阿兹海默症。
哎，那我在社区怎么天天看他都去唱 KTV， 生病的人爬爬灶，这样好吗？
哦，其实阿公他都有固定去看医生吃药，是医生评估他的病情以后才建议他说，如果喜欢唱歌就常常去唱。
哦，原来如此。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清华大学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的主任杨范贝副教授来到节目中。其实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澄清我们似是而非的观念哦。以前我们觉得得了失智症哦，好像世界末日，然后就越来越糟，然后整个家庭跟着愁云惨雾。可是其实如果能够找到方法，找到让得病的人也好，家人都更快乐的一个方式，其实对病情是有帮助哦。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在让病人更快乐的同时，如果能够达到一些复健的效果，那就更好了。然后如果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这个复健很有效，也许对所有的病患家属来说都是一个福音。是不是可以请杨教授就这方面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您是如何透过核磁共振跟包括语言的治疗、复健的治疗结合起来，然后看到一些具体的效果。
好，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三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就是要就医，要在医生那边确认自己是哪一种，或是你的亲人哪一种。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心情要好，那要结合一些辅助的方式，让你的病程呢比较延缓，还要让自己跟家人这些的处理能够非常的协调，大家能够一起接受这个状况。那第三个就是用科学方法来证明。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MR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本身在国外我的研究呢 训练其实就是学习用各种不同磁振造影的方法来判定呢人的脑袋受伤或是生病之后大脑的改变。那一般你到医院里面去看 MRI， 医生给你照的呢，这个叫做结构性的 MRI。那另外可能大家偶尔会听一些节目或是一些研究会听到另外一种叫做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影像，那个叫做 fMRI， 那跟医生刚刚给你看的那个结构性 MRI 是不同的东西。那所谓的结构性 MRI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要照脑袋的人推进 MRI 里面，针对你的大脑的组织去照你要看的那种部位。那结构性的 MRI 呢，一般呢你如果去给放射科的医生帮你判读，他照的那一种呢叫做 T1， 我们在科学上面把它叫做 T1 的影像。那这种影像呢其实是很简单的看到你的大脑组织，就是灰质跟白质，脑外脑内大致的那个样子，比如说你有没有长东西啦，或是哪里有受伤。那这个跟你去看 CT 是比较类似的。那看 CT 就是大家应该听过的，就是电脑的断层的摄影嘛，但是它又比 CT 另外一个好处是说呢， MRI 因为对于呢大脑里面的不同的组织的一些对比性，它其实看得相当的清楚，那医生呢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比 CT 看到多一些东西。此外呢去放射科那边他们有时候还会再多让你照一种叫做扩散的造影，扩散性的造影。所谓扩散的造影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利用水在你的大脑里面扩散的原理，用这样的原理去判定说你这个地方的组织是不是受到伤害。那所以有时候医生会叫你照这种叫 diffusion imaging， 好，那就是跟一般的只是照很简单的结构的那个 MRI 不太一样，好，那个 T1 不一样。那照这样的水分扩散的这种影像有什么好处呢？这些就是神经性退化疾病的失智症，它通常会伴有脑袋神经纤维有纠结，对不对？然后甚至有些地方会产生斑块，然后有些地方会特别的萎缩。所以照 MRI 的话呢，可以帮助医师能够及早找到，哎，你现在发病的地方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萎缩特别厉害。那比如说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因为它是一开始这个病是攻击你的海马回，攻击你靠近耳朵那一块的地方，所以通常这样的病人呢，如果有长期的追踪，会发现他的这个颞叶海马回地方是最严重，以后慢慢慢慢的扩散。好，所以你从他的这个追踪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哪一种。那此外呢，现在呢医学上除了 MRI 之外，还有一种叫做 PET，这个是正子就是放射的造影。那这个 PET 的跟 MRI 有点不一样，是它需要打一些显影剂。这些显影剂是一些放射性物质。可是打显影剂的好处呢，是因为它可以针对你要看的脑袋里沉积的某种物质去打。就像比如说阿兹海默症，它会有这种叫做类淀粉的蛋白斑块，那它就去找一种显影剂是对这种特别敏感的，所以就打进去看看它的现在的斑块大概沉积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说它的病程已经到什么样的状况。至于我刚刚说过的帕金森症，帕金森症是因为多巴胺的问题，所以呢它也可以去找某一种显影剂是针对多巴胺的受器，就是你的大脑里面接收它的那个地方的，还有多巴胺通道，针对多巴胺通道的这种显影剂去打，这样也可以去追踪说他多巴胺的这个病程。所以我才会说我当初投入这一个领域我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我透过长期的追踪，我可以去看就是每个人他大脑结构的变化有什么样萎缩的状态。尤其是现在的医学工程的技术都非常的进步，我们实验室本身啊，我在清大有一个叫做语言与认知病理学实验室，我们这实验室呢就是把我们跟许多医院合作拿到的病人的影像，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演算方法可以去推算呢这些病人他的大脑的皮质有没有萎缩的状况。我们也会去看他的功能性的影像，除了我刚刚说结构性之外，功能性影像也会可以看得出来说他的脑袋，比如说大脑有在思考或是没有在思考的时候，他的血液里面氧气浓度的变化。所以现在的科学是有非常多的方法，不 不论是它的功能，好，氧气的变化，还有它大脑萎缩的状态，还有在哪个地方突然少了一块，或是有各种各样东西的沉积，我们都有很好的技术去追踪它。
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功能性的影像，可以再深入解释一下吗？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照，或者是说我做了复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善，是这样吗？
哦，很好，问到重点了啊。因为其实复健对于大脑的改善，对于大脑的结构，你的皮质增生或是你的神经纤维的增生，比较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改变。但是对于你大脑功能，就像我刚刚讲，你在思考的时候，你的氧气浓度的变化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呢，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给病人照的那个叫做静息态的功能性磁振造影，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跟医院有研究合作的计划的时候，会请病人躺在 MRI 里面，然后呢跟他说你现在不要睡着哦，但是脑袋随便你哈，你就尽量的放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给他大概照个五分钟六分钟的时间，然后去把他这一段时间脑袋里面血液中氧气变化的时辰哈，那个脑袋的影像一直照起来。那因为我们人呢在休息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奇妙，有一些区域之间呢会有一些很微妙的共同的变化。比如说好了，我们大脑里面的区就像一个网路，网路里面有 A 区 B 区，就想成想说好了，我们是一个小集团啦，小圈圈。假设我今天我跟我的小圈圈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高兴的时候他也会跟着高兴，对不对？我生气的时候他会跟着生气，我跑掉然后他就跟着我跑掉。那同样的，大脑的网络也是一样，你同一个网络里面呢，有些区域，比如说 A、B、C 三个区域里面，它通常会有，比如说 A 区这个时候突然氧气跟血流增加 ，B 区也会同时有，所以我们就去根据这种演算法去算出来，它有很高度的这种相关性，就是 A 区跟 B 区同时讯号会同时高起来，有时候 A 区、B 区同时高起来 ，C 区会变成抑制。所以这是脑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去运算找出来说，哎，这个可能正常人是网路应该是 AB 同时高 C 区抑制，可是病人呢 A 高的时候 B 没有高，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样可以看得出来说，那这个病人的状态是这样。那根据我们帮他们做了认知复健之后，包括我们用的唱歌的治疗之后呢，有可能会发现可能因为我们不断的训练他，那 A 区跟 B 区呢是我们人类脑袋里面管高等的认知功能的区域，好，他们两个照理说是要一起互相合作的，那根据我们一直不停的训练他唱歌啦，还有我们也会帮病人做一些注意力的训练还有记忆的训练，那就发现说因为你常常训练这个 A 区跟 B 区要一起活动，他的记忆力才会变好，注意力才会变好，就是当他我们这样不停的训练他之后，再去给他照这种功能性的造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趋向于正常人，所以这就是功能性造影的功用。
哇、wow,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一般的 MRI 磁振造影其实是看不到这些细节的，
对，
但是用功能性的磁振造影、哦、我就可以看得到了。
是的，
哇、wow,
是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嗯、未来会不会有更积极的跟医院做一些协作合作，甚至帮助更多的病患呢？
嗯，有，我们现在目前在新竹地区跟我们合作的医院有台大医院新竹分院，他们的神经内科有多位医师跟我们都有长期合作的关系。那因为我在美国做博士后的训练也是在旧金山 UCSF 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那跟那边有合作，所以台大新竹分院的医师也会因为这样去那边进修，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直不停的在跟国外取经，把国外最新的技术带回来。那此外除了新竹分院之外，还有国泰医院，他那边的中风病患也常会送来我们这边做语言治疗，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竹地区的合作。那所以我们很鼓励，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大脑觉得有一些怀疑，或是真的家里人已经出现了就中风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做语言治疗的，都可以去挂医生的门诊。那医生会帮这些病人做非常详细的评估，会看看说他适不适合参与我们的歌唱治疗，参与我们的认知复健。
除了去就医之外，会不会听众朋友也有一些在家里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大家如果只是看医师，常常就治疗完，有时候不知道家里怎么帮他。其实呢，整个治疗跟照护是一个全家一起动起来的活动。在我们清大呢，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院也很希望推广，透过我们欣赏艺术、欣赏人文，还有歌唱，还有各种各样的园艺这方面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提高跟家属的互动。所以我们其实从秋季开始，会在我们的人社院开办一个叫做心智科学与心灵疗愈的推广教育的硕士学分班。这一个硕士学分班呢，我们有开设的课程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哦。因为我们的课程里面会教导大家在家里怎么样做简单的歌唱治疗，好，然后还有语言治疗，还有我们甚至会加入芳香疗法、园艺治疗、艺术治疗，还有最近一些叫书写治疗。对于回馈大众，教导大家怎么用生活上唾手可得的一些材料帮助大家，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如果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呢，我们其实里面呢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才是适合的教材。比如说好了，园艺治疗，好，以前大家都以为说老人下田种种东西他高兴就好了，其实不止这样哦，你给他种东西呢，其实你还要去引导他去注意东西成长的过程，然后注意他的触觉、嗅觉。因为其实老人家老了，一个很大的明显状况是他的各项感官的那种感受会退化，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任何治疗里面，其实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提醒他重新开启他的感觉，并且利用这样来设计一些他在家里可以去做的活动。那也就是这样，你等于每天让他无时无刻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无形的在帮他复健。因为如果他正好有喜欢种东西的话，你正好就是投其所好，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现代人在居家可以自己学习的一种很好的方式。那我们有说到音乐治疗，因为其实老人家有一些大家知道很喜欢唱 KTV 啊，像我自己的父母亲和他们社区的老太太老先生都很喜欢唱，其实我也很鼓励他们去唱，因为唱歌其实是非常好的，不但你的心情会好之外，还要记歌词耶，因为老人家你还要鼓励他记得歌词还互相 PK、啊、对，所以就是在我们清大，就如果来参加我们这推广教育的学分班，我们也会教你怎么样设计适当的这种游戏跟竞赛，然后让你自己的家人鼓励他这样做，他自然而然就会有成就感，然后他也比较不会退化。那我觉得这对于自己的保健，还有就是防止退化，甚至可以用这样去观察说他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认知开始产生障碍，这也是一个帮助你去观察他的好方法。所以我一直都很鼓励就是大家来注意我们清华，我们有推广教育，在教务处那边有这样的网站，到了九月初我们的简章会出来，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让我们人社院把我们的所学能够贡献到社会，贡献到社区。
那真的也期待相关的研究能够造福更多的病患。今天也非常谢谢姚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听众朋友。
在这个时代，很多问题的解决其实都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有时候科学跟人文两方面都要并重，语言学可以延伸到语言治疗，可以延伸到医学，甚至治疗失智症。我想未来很多疾病的治疗，甚至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科学跟人文这两大块的人才哦，彼此携手合作。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